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好，现在我们看第二节，地是空虚浑沉，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么读圣经的人讲到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有一个大的时间的差距，这个叫做 gap theory， 我们听过这个名字我想就不会忘记了，叫做间断论。那个间断论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有个时间上很大的差别，有多大不晓得，差多远多少年没有记录，是为什么有这样差别，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那这个话呢，我第一次听见这个名字是林道亮牧师讲的，林道亮院长讲，我去 Torrance 有参加聚会时他讲到这一节圣经，他说今天很多人从科学的观点来讲，因为创造嘛是靠进化来，如果不是靠创造嘛就是靠进化来的，所以时间需要无限长啊。如果照我们自己，我不晓得跟大家讲过没有，我们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自以为了不起，去算这个从闪电啪一下闪电高能产生的，要把一些元素打成串在一起，因为一下很大热量把它弄在一起聚在一起变成一个氨基酸，它不是蛋白质了，氨基酸蛋白质最小的单位。那我们算了1/18次方，1×10^18次方，那么多年，那多少年呢？根本不可能。所以从他们地质学家研究说地层有多老了什么东西的，我们不去管它，时间反正是不够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有一个人，这个人名字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他呢就做了一番功夫，把旧约里面的人物所有的年龄这样倒着推上去，以至于他推断出亚当是祖前4004年造的。那他怎么推出来的我不晓得，那当初的资料他怎么推断的。所以到现在今天早晨我的女儿还跟我讲啊，我知道地球年龄6000年。我说这个谁告诉你的？我说不管谁告诉你的，我知道它怎么来的。而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因为第一个，人类的历史，人的年龄是不是照圣经所讲一个人生多久就多久，当中有没有断掉不晓得，那个，而且他生儿子是不是长子你根本不晓得啊。所以推断6006年，就算4004年就算对了，那么亚当犯罪以前的日子从来没办法计算，没办法计算。亚当没有犯罪以前他的年龄怎么样算法我们不晓得，因为在那里没有时间的关，没有那个年没有这个生育，还没有生育嘛，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我圣经上没有记录。所以这些问题都是造成一个时间上面在科学的观点跟圣经的观点很大的距离。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断层论还不是针对这个问题来说的，而是因为希伯来词的用语，这里讲地是空虚浑沉，注意到这里没有讲天，讲地。地原文是说变成了空虚浑沉，它不是是，它是变成。那为什么会变成呢？就有很多的机会了，很多的可能性了。所以有些人，我从前也有一个大的问题啊，因为在 Smithsonian 这个 DC Smithsonian 那个大的博物馆摆出恐龙的化石，摆出恐龙的骨骼，那个倒也不是假的了。那地上已知的生物中间没有一个那么大的，象跟它比起来太小了，海里的鲸鱼跟它比起来也是很小，那这些东西哪里来的？那么所以有一个理论，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可能也创造了各样生物，也可能有各样的次序，但是没有创造人，神还没有为着地预备人所可以居住的地方，这是神还没有神还没有做的事情。所以起先的宇宙 再早的创造，可能有各样的活物是我们不知道的。今天留下这些遗迹，如果这里讲断层论这个推断是正确的话，有很大的机会恐龙是那个时候造的生物。你说是不是神造的？我相信还是神造的。但是这些事情今天在历史记录里面没有，我们所看得见的都是很早很早以前地层里面挖掘出来的东西。那当然你说对于考古学地层年龄的推断可以起个大问号，那是不是也可能是不是洪水以前灭的，不，挪亚洪水时候灭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有一个可能，不管是不是洪水时候灭的，有一个可能，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有一个很大时间上的差距是我们不知道的。这就是当初这个断层论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因为它的根据不是很强，只有一个字，地变成了空虚混沌，所以很多人不能接受。但是以后因为这个进化论呢，这些考古学的发展呢，那么不得不很多基督徒不得不考虑在这一件事情中间所产生可能的机会。那我们讲这个断层论呢，我刚就讲过是这个林道良牧师讲的，他也接受这个说法，所以我相信这里面变成很多的事情埋藏在历史的记忆中间，而人没有法子完全知道，神也没有叫人完全知道这些事情。而且当初所造的跟今天没有关系了，当初所造的东西怎么样毁灭的我们也不晓得。地变成了空虚混沌，那么林道良根据空虚混沌这四个字讲到撒旦破坏的情形，跟以赛亚书里面原文所引用的字啊，以赛亚书42章第5节里面用的混沌量一个字，同一个字，是一个不好的字。假如我们可以从后面创世纪以后第一章那些话，神所造一切都是好的来看，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怎么会神所造的天地会变成空虚混沌呢？混沌量这是不好的字，是没有次序 void， 英文里面讲 void，中文里面所以混沌的意思好像是混沌是这个宇宙洪荒还没有造以前这个意思嘛哈，这个混沌是好像太初开天辟地，盘古中国人讲盘古开天辟地了啊，这个我们不了解啊，是一个中性字。可是在希伯来文原文这个混沌两个字是一个混乱的局面，那么为什么呢就不晓得了。是不是会跟从前在这个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刚我们以前讲的这个撒旦堕落的时候啊，以西结书里面说他他就高举自己在众星以上啊，他说我要与至高者同等，所以神一下把撒旦打下来。圣经里面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因着撒旦心里起了因着天使长起了骄傲而被贬成撒旦，撒旦到哪里去呢？到地上去，所以地变成空虚混沌。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啊，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啊。撒旦是什么时候堕落的？在亚当之前，因为我们知道亚当的时候撒旦已经变成蛇的样子去引诱他，所以在神创造亚当之前。那么撒旦什么时候堕落的？假如我们接受 gap theory 的话，那么是在这段时间里，在从前的世代我们所不知道的，撒旦怎么样心里起骄傲，要跟神同等，我们也不晓得。但是神照以西结里面所讲的，我们看见他的堕落，跟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我们就有可能相信，有可能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事情，而且也是因为这样子，撒旦做了一件事情，来到地上，使地变成空虚混沌，这是很可能的。因为在神的旨意和计划中间，是为人预备可居住之地，要把人造出来。撒旦先一步，撒旦常常做先一步事情，抢先。今天中国人，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了，抢就自发机先，对不对？你就是发展很多 computer， 你要先抢先一步进入市场，你才有钱赚，晚了就没有钱赚了。这人都知道的。我不是说抢先一步都是撒旦的子孙的啊，但撒旦比人聪明，他怎么会不做这个事情呢？他知道神要在地上创造人，就趁神还没有做以前，他来先做一步。但是神其实不怕他，那么这样的可能就使地造成这个玷污的一个大的可能。 不然说不过去，神朝上的天地怎么会变成空虚混沌呢？渊面黑暗呢？这些事情都是不好的字啊！黑暗，神不能与黑暗这个同居。所以这里我就讲 Gap Theory 根据第二节讲的里面就有很大的弹性，讲到上古的创造，讲到撒旦的堕落，讲到地的被破坏，很多的事情。那我只能说这是 theory 这个理论，我也说这些都是旁证，不是圣经本文所说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神在他所写的话语里面不需要把每件事情都告诉我们，但是有一些蛛丝马迹是我们承认想出这个理论来的人很可能他是对的，而且很可能根据他所看见一些其他的圣经上记载把他推断在一起，说他下了这样一个结论，第一节第二节中间有很多时差时差，这就是当初这个 Gap Theory 所产生的一个背景。那么 Gap Theory 也不是哪一个人创立的，是一段时间有些圣经读者慢慢的发生了兴趣，考虑到这些可能，那这个对我们知识来讲有点知道啊就好了，但是只能当这个理论。我个人是觉得林道亮能够接受这个说法，我也可以接受这个说法。我不是因为林道亮完全接受林道亮，不，我知道他是一个治学很严谨的人。那今天我读了圣经，我也觉得他所讲的这些理论有相当的可能性。我自己也读了一些，将来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这些讲这些圣经啊，都可以支持做旁证，承认说这个说法可以存在。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这里有一句话，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可以说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不晓得经过多少时间，但第二节本身末了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开始神有了创造的行动。所以我们看见很稀奇的，神的创造尤其是在复造的工作，如果这是 Gap Theory 是对的话，复造的工作 Recreation 是刚开始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句话里面有很多的意思，为什么神灵要运行在水面上面？运行在水面上有什么好处？运行在水面有什么作用啊？那么这里说到一个现象，因为你知道在这里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渊面是就是指水面，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地球是怎样的情形不晓得，但是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暗示，地球是被水包围的。很奇怪，地球整个是被水包围的，空气大气跟水都混在一起的，可能是像怎么样情形，水跟气混在一起你分不清楚。今天他们已经物理学家已经算出来，地质学家算出来，若是把所有的冰山把地面的水冰山都融化了，绝对够包括整个水面到70尺，整个地球到70尺。你想多少多深呢？70尺，哦，比什么人完全被水包围。所以地是没有形状 void， 就是说混沌的，完全是不能分辨的。那这话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呢，对于读物理的人这个挑战。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面，开始了复造的工作。我不晓得这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是不是指所有水跟空气都混在一起，我不晓得，我只是说水有足够的水可以把地球都淹灭，所以有很多的水，而水是在水汽的形状里面，因为整个好像一个greenhouse 非常湿或者怎么样情形，我不晓得，我都不晓得，是不是全球各地的情形都是 uniform， 我都不晓得，各地的气候是不是都一样，我都不晓得，有没有大气层，我们都不晓得，但是这里面却告诉我们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面，渊面黑暗，空虚混沌，这些情形不能想象。而且是黑的，他告诉我们。那今天我们看太阳光进来，这个是亮的，至少在有太阳光照这边是亮的。 但他讲的情形是渊面黑暗，这个渊面黑暗是说水的深处是黑的呢，还是整个的地球是黑的呢？不晓得。好多今天物理学家放出卫星去看火星，看土星，看水星，看他们情形，人好奇，要知道也可能地球的光景就好像今天我们看见火星的形状，它是混沌的，天地未必是混沌的，你没有办法分出它很多什么，不晓得为什么，就地球清清楚楚，有绿洲，有大陆，有海洋，清清楚楚，其他的星球是混沌的。这点我们必须同意圣经上所讲的情形跟其他的行星的光景，地球今天不一样了。为什么会这样？我再说，我不晓得是不是一定是在第二界以后神开始创造的，我也不敢说，只是如果容让我们的思想奔放的话，我就可以说当初地球的形状跟现在很不一样，神从混沌中间。那这个你说跟这个 gap theory 里面又有矛盾了，当初的这个恐龙生物在哪些地方，我承认我所说的也不是准确的，也不一定准确，这只是容让我们思想奔放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想到地球的问题。这里一句话确实很确定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面，所以我就说就着我们所知道的，比我们所知道来讲差得太远，我们不晓得，真的不晓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面，为什么不晓得，怎么样情形不清楚，但是却开始了一个生命的现象跟创造，神的 recreation， 神的创造在这里开始。我们今天就不说复造了啊，因为创世纪嘛，大家说是神创造，我们就说创造啊，是不是第一次创造，第二次去创造，我们暂时不说它。第三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对这句话实在是越来越佩服，越来越敬佩，因为我们知道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对于每一样创造都说我不明白，所以在约伯记里面难怪神向约伯挑战说，我造这样东西你知道吗，我造那样东西你知道吗，约伯说我都不知道。创世纪第一章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只好说是的。为什么是这样，我越来越不能明白，因为你知道我是读光学的，我读物理到后来专科读光学，光学研究的范围就相当的大了，所有波长在某一个范围之内以上的都在光学里面，在以下的我们没有办法说它是光，因为它的性质，光的性质不明显了，光有一些性质，基本的物理性质，在某一个波长底下超过红外线的差不多只是热量，那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当作光来处理，因为它的热绕射的性质，那个 diffusion 的性质跟光已经它的不很的 dominant， 这个光是直线跟发散的啊，那这个辐射的情形很强，那 这不去说它了啊。在我们研究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光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任何人任何东西能够称为光，它一定是个能量，而且光本身为什么会有光？那在我们研究物理人，就每一样东西都有个光的。黑就是光很低啊，那个所讲一个黑洞，就是说它里面的那个热量很低，所以红外线什么这些东西都可以测一个东西的热量啊，光就变成热啊，热越来越热的时候就越来越强的光。那这些光是我们肉眼看的光，gamma ray 以前的这个射线，这个很多事情，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东西啊。我们研究光谱的时候，研究我们所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很多，以后变 radio wave 都是光啊，所有波动都是光啊。在19世纪光之点跟波动的问题产生大的问题，因为发现光有一个双重的个性。那这些事情我是讲物理的，可是我一看见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当初把光的性情造成这样的实在太稀奇。如果光不是这样的性情，那今天很多宇宙间现象要改变，很多现象要改变。光是没有重量的，光你留不住的， 对吧？热你可以留住，你光你留不住。你说我一个盒子把它光装在里面，将来要有光就有光，没有这种可能。你说我光是指点把它收集在一起，应该有重量，没有。你说我光以后啪一下放出来，光不能储备的，只有荧光，荧光储在物质上面，能量存在物质上面，那不同。可它光发散以后，好多问题出来了。那也就是因为光的性情这样，今天我们看东西颜色什么都不一样，神造人的眼睛能接触某一个波长的光，都是很稀奇的现象。太阳进来经过大气层是白的光，能够照亮那么多事情，太稀奇了。所以从一个物理学家的眼光来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